所以后面啊，那个徐子敬居士啊，他的那段评论文啊，很精彩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时已不取难，而在由而时由难。”捡到啊，人家掉的东西啊，都已经很难了哦，不取，只是拿去还人家，这个行为都已经很难了。更难的是他小孩子的时候就这样做了，施物不所免脏人过更难，人家把他的东西弄丢了，他不去追索啊，还啊替别人掩饰，这个更难了。而在平时的难中之难，彭公称雅量矣。这不简单的，如果他今天很有钱的话，那就没什么了。他没有钱呢，他是把这些东西拿去说准备当路费的，所以难怪这徐子敬说难中之难呢，这个雅量真是大。啊，底下说然失物故当还以自知。不可轻易污人，免征罪利。好，这里面呢、啊，他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啊，丢掉东西的话，怎么样呢？应该慢慢的，不要轻易的去诬陷人，以免呢、啊、我们造罪。啊，这是这一本书的作者他说的，哎，他举后面举了一个例子了。啊，有一个人讲安徽啊，一个安徽有一个有钱的人啊，他也是遗失了一只金钏啊。古代有钱人啊，那个找那个金钏很大啊，那个重量啊，那个金子很重。刚刚好啊，那个时候一个穷的亲戚啊，刚刚好到他家来。那假设这种情况，大家会怎么想？你就把他联想哦，他这个人，他们也是这样想。后来啊，有人很懂得，他们碰到一个懂得圆光，圆光啊是类似一种巫术啦，他们就是说用词一种他们民间的咒，啊，道家的那种咒，道教的。拿一个镜子，好，或者一张白纸，那找一个小孩子，很小，小孩子，啊，持那个巫咒，然后面对着这个纸去看，看说是哪一个偷的，或者说看了、啊、那个东西掉在哪里，就找这个小孩子来看，一看，哦，果然是他这个亲戚。这个样子，真的那个镜子里面现出这样一个样子。当天啊，他们跑到当铺去问，当天当铺啊，哎，妙嘞，刚刚好有人啊，当一只金钏。碰到这样的事，假设是我们的话，怎么样？就是他，嗯，不会有第二句话了啦。我们也就是他，可是这个，这个主人呢、啊，不简单呐、啊，他一句话都不吭，叫大家不用查了，反正也是有钱人呐、啊，也不在乎就是。就第二年呐、啊，过了一年，他们在整理衣服的时候，哎，妙了，刚刚好在里面找到那一只。那个人的那个眼睛哦，大家不要相信啊，人的想法不要相信，真的。常常我们会想啊，某某人这个人哦很自私，某某人啊这个人怎么样，或者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些朋友他们发生了一些行为事情，我们就给他推断他们两个有过节。 大家常常有机会听到这样的话，他们两个有过节。
佛教也是这样的，
有某某法师跟某某法师之间有过节，某某跟某某道场又是两派，大家会声会影。朋友跟朋友之间呢，我们就去揣测，给他产生蛛丝马迹。哎呀，那现在很多社会问题也是这样。哦，某某先生他可能有外遇，他就好心呐、跑去跟他太太，你要注意一下。结果本来没有的，这一切就在这里面了，一切越弄越糟。哎，所以啊，有一个叫不两舌，十二页、十三页里面叫不两舌。我们现在要注意啊，这个两舌啊，明显的我们不会犯呐、常常不知不觉里面呢，我们就会照这个。哎呦，他们怎么样？哎呦，某某人如何？我们内心里面给人家论断，内心论断了，将来一讲出去。这个话一传出去就这样害了，话这个舌头真的可以把人杀死，这是真话，这是真话。所以大家记得不要相信自己的眼光跟想法。当我们有相信有这样推论的时候啊，不知不觉所有的资料都往一个方向去找，那这人的习性这样。所以后面的、他在叙述说那个圆光术啊，徐子敬居士讲是吧，是唯心所造的，他们全家都怀疑这个人，但那小孩子受到影响，他小孩子都无心的、可是听到众人在讲，他不知不觉那个影像就种下去了。所以等一下子啊，去看那个东西，真的就看到就是这个人的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的形象哦。 我们呢，
心想这个人真的很自私。等一下子啊，
你去收集的所有资料都是，当你看到他有一点点自私，你就发现
他
很能够布施的一面啊，或者说很能够帮助别人的一面，就看不到。这个眼睛啊，不知不觉就扭曲了，真的。自己观察不出来，有机会大家多去观察我们的朋友。你看两个人他误会，我们只会发现他误会越误会越深，就这样。同样，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并不比人家好。人的那个眼睛啊，大家一定要相信，不可靠啊，想法也不可靠啊。去年吧，我听到一个常来我们基金会的一个居士，他在谈他公司的一段误会。他公司啊，他们的一个女上司、女主管，这个能力很强。有一天啊，这个居士啊，他之前还用过那个影印机啊，卡纸，所以他把那个修好了。他的女主管啊，要去影印一个东西，影印啊一个身份证，他的身份证。因为那一段时间啊，大家玩股票啊，股票都要人头啊，你要去抽那个股啊，要影印身份证。所以他在影印他自己的身份证，
就
卡纸了，他自己不会修，再找这个居士去修。后来这个居士自己啊，他不是找这居士修，他叫这个居士啊，就叫那个公司来修。可是这个居士啊，他会修啊，这就东弄弄西弄弄，把那张纸抽出来。一抽出来发现他自己的身份证，
那个印的
是他自己的身份证。
他就很诧异，怎么会是他呢？
他为什么印我的身份证？
这样，
后来他没有直接找到主管，
找另外一个会计
跟他谈。哦，
另外那个会计就
有问题哟、哦。
这会计本来就跟这女主管不好，
哎呀，很高兴啊，找到资料了。
可是这个局子他想想不可能，
对啊，
因为以那个女主管她的性格跟她做人，而且她明明看到她
那时候确实还是印她的身份证啊，他想不可能，
后来他把那张
揉掉了，
他想这件事情先不要，
也先不要去宣扬出去啊，
揉掉
丢掉。可是啊，他那个女会计、啊、因为本来就有一点仇恨呐、啊，刚刚好逮到这个机会，当然要去讲啊，
宣扬出去，
一宣扬啊，
这个机是出去办事
啊，回来以后啊，
发现呐、啊，两边啊几乎
要相杀了，
两个人都要查个水落石出，
都想要查个水落石出。那个
女主管说：“这里面有共产党员呢。”
他说：“
有人故意陷害我，
很明显要陷害我。”
这样，
结果、啊、他们两个都在找这个居士，刚好这居士回来了，一找，要找他弄个清楚，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那时候回来一想，
他出去呀、啊，在路上想到说，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最可能，他的另外一个同事，因为他最近常玩股票，
而且弄很多人头，
他讲有可能是他从
那个他们
的人事档案里面抽出来，这样，
那怎么会发生这个现象呢？他在想，
有可能是这样。
就是这个女主管啊，她刚刚好去卡住了，隔了一下子，那个人他去印，
他把他
排除了，故障排除了，
所以他卡的那张丢掉了。
那他把他这个，他从那档案里面呢，
偷出他这个人事资料，
因为每一个人进公司都有身份证影印啊，他拿这个去印。
结果又卡住了，
这一下子卡住的地方他不会修了，所以他就离开了，离开刚刚好在这个空档他去修，
这样。
可是他想啊，这是他推论，而且他觉得说人不需要这样子说，
他内心那时候一念想到一个观念，他想到说我现在这个一讲出来的话，
他马上会被
赶走的。
那个人是台大毕业的，
他想他这一生的前程也许就这样，
因为现在大家这么猛烈啊，一定会是想办法说要
查个水落石出啊。
那这个一报复下去啊，可能就到派出所，他这一生就完了。所以
他一回去，他们讲，
他说他误会了，是他自己在引的。他就讲，是他们误会了，他自己在印。可是那个女会计很不服啊，明明就有啊，怎么说没有？而且还找他嘞。
但他这样讲，
大家没话说啊。后来啊，第二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啊，
在自助餐厅啊，那个人啊，他那个同事啊。
就站在他后面
替他出那天的午餐钱呢，
怀着很深的愧疚啊，
告诉他说很感激他、
欸、他觉得他自己做错了，
错得这样离谱，
但他很感激他。
这人的一念之间，
人跟一个行为怎么样做， 我们往往啊都用法律，用各种制度啊，要把坏人揪出来。当啊，当那个时候啊，他跑到外面的时候，那个居士啊曾经打电话给我，我问我说这件事情他现在判断是这样子，那要不要把他讲出去？那时候我也没办法判断，但是告诉他说这个事情啊很急的事情，你可缓一下，不要急，否则那一伤害人啊将来啊很难收拾。结果后来当那个情境里面，那个居士一念的悲悯，他想要他这个人的前途，讲救了这个人啊，而且感动了那个人，那个人告诉他说啊，你们信佛的真的很不简单啊。他觉得说他还想好好的接触佛法，这样一个行为让一个人产生对佛法的那种赞叹的心。所以往往啊不是讲道理的，这个世间啊每一个人都在讲道理，每一个人啊长得脸红脖子粗，包括佛门里面呢，我们现在也一定要把道理讲通，把真理讲出来，讲得脸红脖子粗啊，讲得三合七又不能解决问题。佛法告诉我们呢、啊，感化人的、啊，能够感化人，能够感动他的心才是真的，这个最真切、啊。如果他当时啊去把他揪出来，只不过啊。让那个人也许他就进了监狱，伪造文书，可是又能怎么样啊？他一辈子恨，他不觉得他自己错啊，他感觉你这样子揭我的疮疤，他一生也毁了，他相对的这个对佛法的信心也没了，而这样子圆满的结局，对吧？那这个故事回过头来啊。给我很深很深的警惕，真的，我们眼睛所见以及我所想的事情啊，它那中间那个偏差啊，好大好大啊！所以我们啊，要常常劝我们的朋友，不要轻易给别人论断，不要把一件事情就是他就是这样子，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我想，尽量啊，不要用太多的我想。当这个事情资料来了，我们把它看，哦，是这样子，搁着，不要加进我想，想到后来变成我就把这个当作真理，哦，把它放弃掉，真的，我们很不可靠的，我们的想法很不可靠。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很可靠，这世间就不会有纷争了。我们看到眼睛一睁开。各种人各种之见各种想法，每一个人都在为他的真理在争辩，就是这样子啊。为什么每一个人都错了？太固执自己的想法。好，我们再看第三个，啊，书业。他这个人呢、啊，当官啊，当得相当大，四字监司啊，就像现在的监察院一样，家父而令，每银产必减其职，增一文至司色。他、啊、每次要买一个土地啊，啊，买一栋房子的时候啊，一定要跟别人杀价。为了那一文钱啊，常会杀到这个变了脸色，就脸红脖子粗啊。特别是喜欢啊，趁人窘急的时候啊，啊，把对方的价杀得很低。他曾经啊，买一栋别墅，跟卖的人啊，两边在那边反复甚苦，啊，在那边讨价还价。刚好他的儿子在旁边啊，告知他老爸说啊。爸，你可以增加一点点钱买，没关系啦。 以后啊，我要卖的话，才卖得到好价钱。这个时候啊，
叶恶然，
他在愣住了。
我这个儿子啊，
我现在买这个房子，他就准备说以后要卖好价钱的。自此稍悟。这个故事很有趣啊，但是这个都是我们的心相啊。最重要的是增益文字施舍，特别是这个增啊，增啊，现代人每个人都增增啊，现在每一个人都想要获得一点点便宜，占一点利益。当我也想获得便宜，你也想获得便宜，这个就是价值的冲突啦，利害关系的冲突啦，这是怎么办？争，争，争啊，本身就是烦恼了。所以刚才讲啊，道理讲的再对了，自己内心烦恼相。内心很烦恼，很热闹，道理讲的再对都没用。佛法是理性的宗教，但是啊，它不是跟人家斗这个道理的宗教。好，不要跟别人讲，整天为了争这个道理，要内化我们的生命，这个最重要。这个争的这个心态本身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我见呢，就是一个烦恼障。一定这样子才对，那样子不对，就是一个烦恼。所以啊，随顺别人，放弃一些自己的固执的成见呢，对自己会很有帮助。不过这个故事啊，他所谈的重点的钱呢、啊，钱呢、啊。哎呀，有些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呢、啊，现在这个世间真的很美，很有趣啊。从小啊，就在训练小孩子修行，修贪小便宜的行啊。真的，我们看小时候啊，现在电视啊，那个小孩子的广告，他就是你买某某产品，他就送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火柴和小汽车，买某某产品送个小金刚。小孩子看到小金刚，他要的是小金刚，不是要这个食品啊。可是那电视上啊，那个小金刚刻意凸显那个小金刚，可是一买回来是很小，果然是小金刚啊，好小的金刚。从小啊，就训练小孩子贪这个小小的便宜，贪小便宜啊，不知不觉我们把大的利益就看不到。这个人的那种习性啊，那个眼光不知不觉啊，你把大的东西看不到。现在社会打折啊，各种的好处，看到好处啊，事实上是一种损失啦。那学佛的呢，把它看开，把这贪便宜的这个心一定要慢慢拿掉。当我们的心不知不觉一直注意贪便宜的时候啊，就越来越烦恼啊，越来越烦恼啊。当我们呢、啊、看到别人买到一样便宜东西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呢、啊、看到我们同事啊或者家里面的人啊买到一个便宜东西的时候，他会很高兴的向别人报道，向朋友报道，哦，我这件衣服多少钱。这就是一种内心很高兴，欢喜说我占便宜了。占便宜的这个心态就是贪，很猛烈的贪。相对的，我们看到人家占便宜，我们也不舒服，我们内心不知不觉就想要挑对方的毛病，内心就想看这个便宜没好货，
这个形象就是啊，生不起水洗啦，就感觉说，
嗯，也没什么嘛，
把别人的欢喜心呢、啊，自己冲淡掉，换成自己买到好的东西、便宜东西，很高兴向别人报道一下。然后啊，今天我买到一个好东西，明天啊，在另外一个市场发现，哎呀，他这个东西发现啊，明天便宜200块，哦，那个心啊，真是懊悔啊，真是难过啊，这个又是贪啊。生命里面啊，把这个中心转移掉，把它放在佛法上。不过这个啊，它的第一步啊，要能够转移这种心态，第一步啊，最重要的之间的扭转，你整个价值观的改变，我们觉得说这个不是好事，这才有可能会去改它。我碰过一个居士啊，他头脑很聪明啊，不过他的聪明啊，都在这个钱上面赚得很厉害。他曾经教我们一招，他说：“现在啊，买机车，我们去买新的可能会被偷，所以买旧的。可是买旧的不保险，而且我们又是外行。”他说：“怎么办呢？你在这家，我说挑中了这一台，你说我骑骑看。”他就把他骑走了，骑到另外一条街，另外一家摩托车店，告诉他说：“这一台我要卖，老板你看看这个价格大概多少。”他在行的啊，他引擎动一动就知道说这台15000，你对比看看，刚才他卖17000、15000，这台可以。他说啊，你卖得太贵，我不卖太便宜，我不要了。切回来，老板，我买这一台。他好聪明啊，可怜啊，你那个价值观没办法扭转啊。他洋洋得意，这个你要去改善它，永远没有可能性。要去改变这个习性，永远不可能。所以为什么要把那种说，哦，那种贪便宜的心，贪便宜货的心整个拿掉？你不拿掉，我还觉得哎，这样很好，很对。那永远拿不掉，真的啊，把利害关系看得清楚一点，它对我来讲是一个损失，真的啊。今天为了啊，我到市场啊去买菜，这家卖10块，这家卖15块。我为了逛到说一家比较便宜的，让我浪费很多精神在上面。第一个本来就吃亏了，为了5块钱，多花了15分钟，值得吗？我不晓得啦。但是学佛的人会发现，这个账算一算，贪小便宜吃大亏。为了省5块钱，跑了20分钟的路。有些时候啊，为了跟别人讨价还价，啊，讨的实在是内心呢、啊、那种热闹万分，多讨到20块，值得吗？算一算账，就会发现不值得了。还有根本的原因呢、啊，在哪里呢？佛法说业，业。今天呢、啊，我们会买到便宜跟买到贵。业、yeah. 业、yeah. 大家不信佛则已，信佛的话，佛法讲因果啊。你这一生会有多少钱啊？过去种的业因，今天啊，你多这个讨价还价多讨到5块钱啊，明天啊，在哪个地方损失一个大笔的一笔啊，也不一定划得来啊。所以啊，天底下没有一个人富有是因为说他跟别人讨价还价然后买到一栋房子的，没有人这样子的。很少人说 他是不是市场买菜，胡萝卜省五块钱，等一下子哪一样东西，或者是买衣服省100块，结果他都富有了。业啊，
贫穷跟富有都在业里面啊。所以一位法师啊，他告诉我们说，
你们在家人啊，看起来说一辈子赚很多钱啊，但是一样有福报的话，
根本不用担心我们出家会没有钱啊。
有这么多福报啊，
出家还是一样有这么多福报，可用的福报还是这么多。
你们赚比较多的钱，可是啊，一辈子就赚那一栋房子。今天啊，买的是600万，卖的时候跌价剩下300万。谁也无法预测说你这个投资上的钱怎么样，
真的弄了一辈子啊，
算一算大家享的福差不多，
他并没有亏到，
所以都在业里面啊，
都在业里面啊，是把心胸放开了。
今天啊，我本来就是过去式就欠这个人，所以啊，我会碰到这家贵的啊，会买到他的东西，想一想我还他的债啦，把他放开，不要在这个金钱上赚，这不知不觉啊，在我们内心
里面，在金钱上赚，越赚啊，那个注意力就在上面啊，我们就不会在佛法上，不会在修行上面啊，
那个心呢，就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生命就越来越苦，越来越苦。
所以算一算账，啊，当一个聪明的人，时间也差不多了，再讲一个那个僧啊，
僧，
啊，真的。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这个习性很重，我们常常喜欢跟别人争道理啊，意气风发，是跟别人佛法上的道理在那争，
你谈的佛法才对，我谈的对，
我们没有拿来修行拿来争啊，各家各派，现在，每一个学的佛法
法门不一样，
各家各派咱们来争，就没有拿来修
拿来争，
拿这佛法的理论学一学，把它背起来，拿来跟别人争，
我告诉你，你走错道路了，你这一派修学佛比较慢，他没跟拿来争，
真正的学佛啊，是内化到身心的。还有啊，我们的公司或者我们家里面的人，为了一个道理一个理论，
甚至小到说啊，一个家里面啊，大家定几点钟吃饭，
或者说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我们都会争，习惯不一样都不高兴不舒服，都会摩擦，这个都是因为我错了，不要觉得他错，把他想是我错了，
为什么碰到这样的境界
我内心里面会不舒服，
我不高兴，这个朋友
他很难相处，为什么我跟这样一个人在一起我内心会不舒服，重点啊，不是他难不难相处，是我内心碰到这样的境界为什么我会不舒服，因为我不喜欢这样，因为我怎么样，出发点都是因为我很执着，我很固执我的看法，当我觉得别人很固执的时候，事实上代表我跟他一样固执，
真的是这样，
把这个东西拿掉，为什么我不能去学着去适应对方，拿掉我这个固执呢，我举一个小小例子，那是我自己的错，这个就是
我们
把这个东西拿掉，
前几天啊，
家里面啊，
夏天啊，
我自己喜欢洗冷水澡。我的母亲啊，就是 你洗冷水澡啊，
洗不干净，
一定要洗热水。我就觉得
洗热水这么热，
就觉得说不一定是这样子啊，谁说一定洗热水澡才能洗得干净呢？那以前的广告词嘛，
然后内心就不舒服。
接下来就想啊，
当我觉得他这个观念错的时候，正代表着
为了这个观念我不舒服，代表我讨厌这个观念，代表我相对有一个我坚持的观念在那里。为什么我不能把这个观念拿掉呢？他固执代表我一样固执，我的固执是我讨厌他这个固执，是不是我还有一个东西我在坚持着？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尝试着去适应对方，这个不是适应不适应的问题，而是代表我把这个我坚持都放弃掉。真正的修行啊，是什么样的环境他都能待，什么人他都能相处。
哎，
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大家有机会看到一些他们修行人的那个风范，他们绝对不会啊，很固执己见。我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以前啊，有一本叫《无量寿经解》啊，黄念祖老居士做的，那净空法师啊，空师傅，他就为这本书啊写一个序。那当他这个序完成的时候啊，里面呢、啊，我自己看到一个引文啊，就是说某一句话里面呢、啊，这个词啊，有这个字啊，是多余的。那时候啊，我自己就跑到师父那边，向师父报告说，这个字是不是可以删掉？师父看一看说，哦，好啊，好啊，把它删掉，好啊，删掉。之后啊，我一直觉得，哎呀，自己真是错了。相对的，也对啊，对于一个说修行人的那种心相，更加的赞叹。一个小孩子，毛头小伙子，你写的这个字删掉好不好？假设是我们活到老了的时候想，你。他这样子，他好啊，把它删掉好啊，这样好。所以不晓得的呢，看到空师傅都觉得他好软哦，正如他写的字一样，好软，软到几乎没有个性，没有他的意见呢。不是啊，是他在随顺众生的那种状态，他永远不让众生觉得说烦恼。随顺着众生，然后去转它，不让众生觉得烦恼，不让众生觉得压力。所以形象上看起来软到了几乎没有个性啊，什么事情都同意。所以我们啊，不能年轻气盛啊，当然我们这是我自己共同也犯的毛病，我们年轻气盛，常常会觉得应该这样子，应该那样子，都错了，都是自己的烦恼。坚持己见，这叫见惑，都是烦恼。所以修行啊，掌握住中心，面对了任何境，我内心这个时候什么状态？不满、讨厌、厌恶。为什么我会不满？为什么会讨厌？为什么我觉得人家很固执？我觉得他们的固执让我不舒服，是我的问题。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拿掉，不是要拿掉别人，是要拿掉我的障碍。这个才叫修行，是要掌握这个中心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谈到这里。请大家一起合掌，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